哦，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他之前没有学习，然后他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这样子就很可惜。哦，他来受戒，然后想一出去就破了戒，哦，所以最好就是有一个这个清楚的认识，哦，一个详细的了解来受的时候呢，他比较不会有这个违犯，并且能够这个如法的这个来行持菩萨行。好，哦，这个是这个大乘的菩萨戒好的部分。那接下来介绍这个尊者呢，他这个金刚乘这个戒律的部分。好，行心愿跟行，行心就是我们刚刚讲，哎，你看到第四行，哦，第四行下面说，于是有了行菩提心，这个就是行心。对，这个音哦，我也有研究过。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是这样讲啊，哈，哦，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普贤行愿品嘛，哈，哦，有时候又会听到说普贤恨愿品。那因为我自己有去查过字典，也到有都没有看查过这个恨这个音，我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呢有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疑问。那那时候我听过一个法师，他在讲经的有提到这个部分。那他的诠释是说，这个恨，好，哦，念恨它是有这个功德成分在的，就是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功德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功德相貌的时候，他念恨。那如果是我们平常啊行善，就不能叫做恨善，他就是他还没有成就功德之前，他是念行。对，他的诠释是这样，所以一般他说。所以我们说普贤恨愿，他念恨是没有问题，因为普贤菩萨他已经成就了他的这个功德嘛。那但是我还是没有查，在任何字典没有查过这个部分。但康熙字典我有想去查过，还没有去查。那后来我有也听另外一位老师，他是佛学的那个老师，他本身是就是那个中国就是研究中文系的这个，那他是说。他自己有讲，哦，他也是说这个念这个恨的因，哦，他跟另外一个法师研究过说，说从来就没有找过有哪个典故这样子念。后来呢，我们有也这个问题，我有在请示过，是不是有一个可能，哦，就是说某位讲经的大德，哦，因为他口音的关系，哦，那他在讲这个恨行的时候，他念这个恨。好，听起来这个恨，后来因为呢，就是他的这个本身的那个功德力的关系，大家就是这个随顺之后就这样子念，这是我们的猜测了。好，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那是说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好，对呀，就是有些人他会习惯他把看到，因为佛法里面他常常念恨嘛，所以有些人他习惯他看到行他就念恨，那有些他是有区别的。那或者我是觉得说，诶，这个法师他讲的他这样的区别，我们也可以参考，对，所以你在念经，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诶，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功德相貌的话，那我们念恨也是可以的，对。那接着金刚乘里面呢，就是说尊者呢，他呢做到他严守三昧耶戒，好，那我们看这个。这边哈，卢赞宗这边这倒数第二段这边，卢赞宗所说，尊者自从入了金刚乘之后，修学密教法门以来，自见本尊，而且具足光明清净智慧慈悲的金刚心。啊，这边金刚心的意思是比喻自信的菩提心。啊，那他身心已经获得自在。更能清净的护持境界啊，我等礼敬阿底峡尊者啊。那尊者呢，他修啊，我们讲密乘，他有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那在升起次第的部分呢，观自身及本尊身，就是他这边的天，就是指这个本尊身啊。就我们刚刚讲说，我今天所谓本尊，就是说，哎，我今天修这个，比如说我这是四臂观音法。好，或者是我这个是这个文殊菩萨的法，那这个本尊就是相应的本尊，它就是它的这观音就是我的这个主尊，也就是说我这个法的主尊是哪一位，他们就是叫做本尊。好，那观想成就，好，观想成就 自身的身口意和本尊的身口意三门相应，这时候呢，自身就是本尊身，无二无别。哦，那所谓，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说，如果比较没有接触过那个密乘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升起 次第它主要就是说，我们平常说升这个佛慢嘛，就是说我跟本尊是，就是我就是本尊，好，所以它这边身口意的相应是指身相应，它就观想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好，所以它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它是包括说他身体啊，带什么穿什么衣服啦，璎珞啊，什么都要清清楚楚，很细腻的把他这个观想起来。那口的相应就是指他持这个本尊相应的这个咒，好，比如说我们说啊，六字大明咒啊，观音菩萨六字大明咒。那意呢，就是我们心中观想我跟本尊是同体。这个地方呢，所谓这个慢跟我们平常的那个骄傲心的那个慢是不一样的，而是说我跟这个本尊他是有这个同样的本质，可以我也可以成就像本尊一样的智慧慈悲德能，他是让我们呢就是可以不要妄自菲薄，是我可以跟他一样，而且我的本性具足有跟他一样的这一种性德。那圆满次第，圆满次第就是观想本尊已经化空，心与空性相应。这个空不是没有的空的意思，而是说它这个地方呢是指这个有般若空性的这个摄持，它是跟空性相应的。那我们翻到32页，那下面它要介绍什么是空性，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自己看。那我们看到32页这第六行这边，就说阿底峡尊者，因为他同时成就了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所以称赞他是修密教的行者中最尊贵的。下一行，尤其要特别赞叹的是尊者他能够如理的守护三昧耶。三昧耶我们刚才说就是他在金刚乘里面他严守三昧耶戒，就是誓言，誓言就是什么他不违犯啊，他一切的境界他不违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身口意都没有一刻忘失的守护，叫做如理的守护。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思念啊，有时候我们会思念就不小心就会不小心会有一些违犯，那这个尊者呢他都不会，他一刻都不会忘失，能够如理的守护。那为什么呢？不一样啊，他这边三昧，我们刚才讲说三昧它就是一种定的意思，对。那它这里不一样，它这个它不是三昧哦，它是三昧耶，它是守护三昧耶。三昧耶是誓言的意思，跟念佛三昧的三昧不一样。哦，然后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如理的守护呢？哦，因为尊者他具有正念正知力。哦，他这个原文是说由具念正知，就是具足正念正知力，这个念就是正念的意思，它具有正念正知力，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去做犯戒的事情，而且同时呢能够小心谨慎的防护他心念呢，他不要这个惨屈跟欺狂，所以才能够不违犯密乘的戒律，成为瑜伽行者当中最尊贵的。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会思念才会就是忘失，才会就是啊不小心会有一些违犯。那下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尊者他对戒律的整体的态度，有三个重点。我们看阿底峡尊者对于小乘戒、大乘菩萨戒、密乘戒三种戒律的内容，不但第一个他能够勇于接受，他勇于去受戒。那第二个呢，他在受戒之后能够随时谨慎的防护不犯，这是他第二个这个态度，他可以这样做的。那第三个呢，即使他偶尔有违犯，也能够个别以个别的忏悔仪轨呢很快的忏除清净。所以他这是啊，这个尊者他对戒律的态度呢，他不但第一个他能够勇于受戒，然后呢他也能够谨慎的防护不犯，然后 第三个就是，即使他有偶尔或有这个犯，即使是小戒，他还马上他可以忏除清净哈。所以那个尊者他这个在他的那个传记里面啊，有讲到说，有时候他即使在行路之间呢、啊、哈，在那个办事的时候，他自己察觉到他升起心念起的一个恶念，他马上就要做忏悔。哦，他可以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就是戒律清净，就是说他即使他有一点点的这个恶念，他都能够马上的察觉出来，这个就是他的正知力哦，他能够察觉到说他已经失念了，然后他马上的就会忏悔，所以他一直可以保任他戒体的清净哦。那尊者他自己有讲过哈、哦，就是说他自从入了别切多门之后，也就是说他受了小乘戒之后都没有染上维系的过患，也就是说呢他小乘戒律是非常的清净的、哦、那入了这个菩萨乘之后呢，就是他受了这个大乘菩萨戒之后呢，在菩提心的学处呢曾经有过一两次的过失、哦、就是是有但是很少。那第三个，他在入了金刚乘之后呢，虽然犯众多过失，但是都能够立刻忏悔，从来就没有说没有忏悔而过夜，就是他不会让他的罪业跟他过夜、哦、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哦、我们看说，我们常常说啊，女众、哦、出家他有500条戒，那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四分律戒律，就是女众出家他300多条，男众200多条，那哦，这个声闻戒戒律看起来很多条、哦、可是其实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闻戒律呢，它反而是在里面最好守的、哦、越往上它越难守，因为到了菩萨乘的时候，它这个就是你心念一不对，你其实可能就已经犯了这个戒律。那声闻乘它主要是治我们的身口，有的时候我们心念已经起了，可是我只要没有发动身口，它就没有犯到那个戒，就声闻戒它治我们的身口，那菩萨戒它治我们的心，从心念我们只要这个触犯它就触犯，那金刚乘戒它又更细腻，就一层比一层细腻，而不是看它的这个戒相戒条的多寡，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金刚乘它必须要有这个小乘跟大乘的基础。我们如果这个粗浅的容易的不能做得到，我们要做这个细腻的实在就是很困难，因为连那个显而易见的我们都不能达到圆满完成的话，那这个细腻的我们如何能够观照得到呢？如何能够行持的圆满呢？这是不容易的、哦、所以像阿底峡尊者戒律这样清净传承，应该是已经通达了一切佛法精要的智者最喜爱来传扬的、哦、凡是想好好修行的学人都应该如此来修学、哦、这上面呢就是介绍阿底峡尊者他戒学圆满。接下来要介绍尊者他定学的成就，那我们翻过来定学的成就呢，我们他也这边呢也是就是分，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只读到嘛，就是尊者他是小乘大乘密乘他都是圆满的受持，所以他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那定学成就来看的话，他这里分共跟不共的，共的呢就是指这个显教的大这个小大小乘的这个定、哦、就是他这个我们说奢摩他修止修定的这个部分、哦、那这边呢、哦、就是说这个阿底峡尊者他禅定的这个成就呢，在共的奢摩他也一样是梵音、啊哦、他是奢摩他就是定的止修止的这个意思，我们止成就之后就是定嘛，观成就就是慧嘛，所以止观成就定慧。我们看这一段，他 这一段这中间这边就是说，尊者他禅定成就在共的奢摩他方面已经修到心有堪能性。那堪能性的意思就是说，堪为所能，心能做主，能够安住在定的状态中，不为烦恼习气所转，也不落入昏沉调举散乱之中、哦、就是说呢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心是不是能够做主、哦、就是烦恼的境界来的、哦、这个欲的境界来的，我们会不会随着烦恼跟贪欲而走呢，而升起的这种贪着心或者是嗔恨心呢、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看我们的定力的这个程度、 哦，那没有境界的时候呢，哦，也没有烦恼的境界，也没有这个让我们这个起这个贪欲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呢是不是有这个昏沉掉举的现象？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很清明？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面对境界跟没有境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随处做主，就是看我们的定力。哦，所以一个人啊，他如果定力很好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啊，一般来讲是蛮稳定的。哦，通常我们这个比较冲动的，这个就是在定力上面可能呢就是，需要加强。哦，这个随时，哦，随处他能够做主，是他的这个堪能性。哦，那接下来这个不共的定学方面，他呢就是那个稳固的成就了升起次第。好，我们刚才讲金刚乘，它分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那升起次第，它这边是为定学所设，好，就是观想本尊已经修到跟本尊身口意三密相应，好，就是它升起次第能够稳固的成就。好，那接下来的这个三年，他说三年或六年，哦，这边原文这边三年或六年，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个印度啊，他这个在不同的地方，他有的地方是12个月算一年，啊，有的地方是6个月算一年，所以就是依他不同的地方，他就是有的是讲三年，有的是讲六年，哦，修明净行，啊，这个明净行就是说密乘中它一个不定行，主要呢它也是就是说加深它这个定力的一个方便法门。啊，那那时候在禅定当中能够听到这个飞行国土中呢空行母他们的歌声，心里也能够常意念保持这样的禅定状态。那主要就是讲说就是它就好比说我们说刚才说修念佛三昧，如果我们得到这个三昧，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三昧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的境界一样的意思，就是根据他修行的这个法门得到这个三昧的相应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可以观见这个坛城内的内况，就看到他这个本尊啊，如果他的这个是这个修观音本尊的，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坛城里面还有其他的空行母，哦，就是说其他的修行者，哦，他们的这个歌声，而且呢他也会看到说听到他们对他的赞叹，说啊这个善男子真的他的修行是不错的，心里呢还可以就是能够就是保持这个意念，也就是不会忘失，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他的禅定的这个功夫是非常的高的，哦，可以达到这样三昧的境界。好，那接下来呢介绍那个尊者他这个慧学的这个成就。在成就慧学当中呢也是分，哦，共跟不共来介绍。那共的慧学呢，尊者他已经得到止观三欲的毗婆舍那三摩地，哦，我们讲说刚才讲奢摩他是止，哦，那毗婆舍那呢就是观，哦，观呢就是跟这个智慧般若智慧它相关的，就是观，它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观都是慧观啊，哦，都跟智慧相关的。那止观三欲它是说定慧等持，就是说在禅定中有智慧的观照，观智慧中又有禅定的摄持，哦，如此定慧互相摄持称为止观三欲。因为呢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慧它要提到这个定呢？因为当我们在这种身心宁静到这个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要起这个慧观啊，那时候的这个智慧观照的力量才会强大，哦，所以为什么说在四禅里面你去观这个观那个四谛法，你去起这个慧观，它成就的可能性非常高。你那时候那个禅定力非常深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的心力非常的强，所以为什么有定力的人他动一个念头他可以，哦，这个就是跟我们没有定力的散乱的这种这个状况他差很多，哦，他的心力非常的强，所以在我们这种心力非常强大的状况之下，我们起这个慧观成就的可能性非常大，哦，而且他成就的这个他的这个深度程度呢会更高。所以你有这个定力的摄持之下所起所这个证得的智慧，跟我们平常散乱心啊，这个只能叫做解，好，不能叫做悟，好，这个不一样。它那个力量，我们这有时候啊，这个读经啊，看到这个般若啊，会觉得说心里有这个法喜，有那种相似的这一种 这个法喜，可是还不能说正德，是因为我们读的这个圣言量，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清，好像这个水在洗，还有这个圣言量的它的加持，它只是叫做相似的这一种相应而已，还不能叫做正德哦，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定力的这个摄持之下，那个力量不一样。那在不共德慧学方面呢，阿底峡尊者他证得了圆满次第殊胜三摩地，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在密乘的这个部分呢，他的这个圆满次第，他是这个由这个慧学所摄，好，所以在八十赞中所说，对于密教来说，显教是修密教的加行道，就是说显教他的共道方面是修密教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修不共显教的密乘。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诠释说，这边这个我们还可以诠释，就是说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在密教来讲的话呢，从阿底峡尊者他慧学的这个成就来看，他已经到了这个加行道的程度了。好，这边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你说四禅吗？就是禅定，就是我们讲说禅定，它到你到色界的，我们说欲界定，然后色界定，就是四禅，它是我们说根本定，就是真正正到禅定，它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也是它的次第之分，就是越上面它的禅定地越高。对，好，那我们翻到36页，我们前面呢，介绍了他这个尊者他实证的这个功夫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说阿底峡尊者他在教理圆满通达跟现证戒定慧三学之后，如何来行立他的事业，就开始他的这个立身的事业。那在这里面呢，他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在印度他如何的来弘扬佛法，那第二个呢是在西藏呢他如何行种种的佛法事业。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他在印度的种种事迹。好，那这边呢，他就是讲一个呢，他就是降服外道。我们看37页，阿底峡尊者在印度圣金刚座的大菩提寺，曾经三次以佛法辩论打败了外道的恶论，而让佛法能够继续在印度弘扬下去。我们上一堂课也有介绍过，因为那时候他的有一个，他们这个印度那时候只是外道盛行嘛，我们说有96种外道啊，所以他们这些外道看我们佛教呢，也不见得就是服气我们。不过呢，因为佛陀他有大威德能力，所以很多国王都护持，所以因此有很多这个外道他不服气就要来挑战。那我们上次有介绍说，那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辩论的这一种这个方式，就是呢来比较我们这个不同的那个不同修道的高下。就看你呢这个辩论谁输谁赢，输的人呢就是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就必须我要归顺于这个赢的这一方。如果说今天外道他输的话，他必须就要归入到这个佛教来，然后呢他本来他这个所属的寺院呢里面的这些神像啊什么全部都要搬走，里面要变成一个佛教的寺院。这就是一条路啊，他所有的弟子也要变成佛教徒，就是全部要改宗就对了，这是第一条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不愿意能够怎么样，就只能死路一条。我就那个这个以身殉道，只能这样子。所以如果在那时候辩论失败的话，他可能就是佛教的话，他佛弟子就要必须要转信外道，这样子会让佛法呢就是不会兴旺。所以呢这个尊者呢他击败这个外道，就等于是能够让佛法继续住持，同时也让我们佛法壮大。因为呢就是外道不但这个击败外道的同时，他们也必须要归顺佛法。就是在印度他第一个他的事业就是降服外道，那第二个呢在不只是这个在外道，其实在佛教内部呢他还能够开示疑惑破邪显证。我们看尊者呢他不但是善于降服外道，即使是佛教内部也同样的能够开示疑惑破邪显证。不论是上至中观唯识的大乘教法，还是下至经部有部的小乘法教，所有不能通达的邪知邪见的疑惑难解的种种恶垢秽， 都能善巧方便的加以除遣，而将正确无误的佛法弘扬开来。所以无论是自部还是他部，大乘还是小乘，不分宗派，都奉阿底峡为至高无上的大师，等同第二佛。因为呢，他的智慧呢是这样的一个圆满殊胜，所以他们就把他视为像这个佛陀的再来的，他是第二佛一样，有这样的圆满的智慧跟福德。那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在印度了，他就是有一个这个规矩，他的寺院一个规矩，就是说他的那时候他们的寺院的钥匙必须是要由这个大智慧的人，就是善巧的人来掌管的。那这个尊者他刚去的时候呢，住持正法，他最初呢他是持有18支钥匙，也就是他持有18个寺院的钥匙。然后等到他要去这个西藏弘法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变成几支钥匙了，他已经手上有108支的钥匙，也就是说这个寺院呢都归顺，就是由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由他来统领。可见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在这个印度呢，他这个弘教住持正法的他的这个事业呢，真的是非常做的非常的这个兴盛。所以啦，在八十赞中来讲说，尊者他在大菩提寺时，一切的集会辩论当中呢，不论是自部或他部，因为他本身是在大众部出家的，所以他这边说自部跟他部，就是指我们这个刚刚前面讲的四部或者其他外道邪论者，都能够以狮子吼般的智慧语折服外道及自中。这边呢就讲说，狮子是百兽之王，只要他一吼呢，百兽听到这个音声呢，没有不觉得这个脑浆崩裂的。他就比喻说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就好像人中狮子一样的这样殊胜。那在那个下一段在八十赞中又说，在能飞聚落这个地方呢，出家众有200多位，那能够持戒清净的不到100位，而小乘大乘的四部呢，全部能够通达的只有阿底峡一位。所以在整个摩羯陀国境内呢，一切大小寺院的出家众都成为阿底峡尊者的四众弟子，都推崇尊者如顶上的明珠般的尊贵，在18部当中也奉为首尊，一切都能够善巧的教导。这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在印度的所做的佛法的事业。好，那接下来是要介绍尊者他在西藏如何弘扬佛法及利益众生的部分。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留待下一次的再跟大家报告。